好，哥林多前书，我们这个计划按约绕计划一共是三讲，那么今天是最后一讲，第十三讲，讲什么呢？保罗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我们不会添加什么，也不会删减什么。那么按照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部分呢，他应该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复活。为什么要讲复活的问题呢？做一点的简单的回顾，我们大概就知道啊，哥林多教会。好教会，有钱，有传道人，有各种的才能、智慧和恩赐，所以呢，问题也多，人才多的地方问题就多嘛。问题多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包罗万象，当时发生过的问题，今天的教会就仍然发生。说他的问题是涉及面比较广，影响面也比较广。那么谈到各种问题以后呢，最后一个问题。保罗在回答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是关于一个问题，叫复活。其实谈到复活这件事呢，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是有没有复活。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保罗当时给他们的传的福音呢，包括两部分，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哪两部分呢？考考大家，保罗传的福音包括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二部分，他为我们复活了。说错了就两句话，基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那好，保罗讲复活的时候，可不是说很久远，或者说是一个理念而已，他是讲实实在在的你会复活。但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一世纪信主的好多人呢，在保罗传完福音以后不多久呢，过世了。哎，这过世以后问题就发出来了，说这些人已经过世了，基督还没来，他们过世以后又没复活啊。那你给我们讲的复活到底是活了还是没活，对不对？所以他们提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其实第一次提出来这个问题的呢，不是格林多教会，是哪个教会呢？解散罗尼迦教会。所以大家如果读解散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集中讲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关于复活的问题。但是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解散罗尼迦前后书写在哥林多教会的前边，所以保罗没有把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个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主要问题去论坛。因为哥铁萨罗尼迦切后书呢，会传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去阅读，他们已经有这方面的教导。但是保罗认为，仍然对于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呢，要做出一点答复，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那复活的时候到底是样什么样一个身体来的？因为一世纪的人呢，他有一种理念说，人要复活，复活呢还要用原来那个身体。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就把死去人的身体呢，要做各种各样的处理，要把它保留完整。如果这个身体保留不完整呢，意味着复活的时候会有点麻烦，复活的时候会缺胳膊少腿之类的。他们有这样一个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处理死体的原因，就是希望把这个身体呢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将来活的时候呢，哎，又起来了，漂漂亮亮的，知道吧？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提的问题很简单。有没有复活？第二个呢？复活的时候的身体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对吧？很现实，很简单。好，保罗怎么给他回答呢？你怎么知道这两个问题是保罗要解决的问题呢？保罗讲这个书信的时候，一般他会在第一句里面告诉你说，遇到什么什么问题，我该怎么怎么处理。但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这么说。他开始的时候，我们一会儿读的时候再说。他是在第十二节的时候。才讲了一句话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看他们问题在十二节的时候才提出来，到第三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把他们两个问题提出来了吗？你读到那个地方才能看到问题是什么。 OK， 先问问大家啊，如果有人问你说是提醒大家签那个表， 好的，讲到哪了呢？如果有人问你将来复活不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复活，你怎么回答他？复活，对吧？还有呢，带什么身体？荣耀的身体。哎，你看大家都读过，读过你知道怎么回答。看看薛教授怎么回答啊？薛教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先从根基出发。我们在读格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伟大的地方不仅仅是他的学识，是因为上帝给他的那种祝福。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把那些毛毛角角的那些东西先切掉，从本质入手。他说：“你们问这个问题呢，涉及到福音的本质。”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也就是以前的本质我告诉你们，现在我提醒一下你们，什么样是本质呢？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第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看到保罗跟他讲这个问题吗？他说：“你们提这两个问题呢，涉及到福音的本质问题，现在要给你回顾一下什么是福音，就这两条。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是福音，你一般会引用哪一节圣经？老基督徒们，你一般会引用，首先想到是哪本书？哪本书？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六道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就这么说的。实际上，保罗并不想在罗马书中讲福音是什么，这个地方才是真正保罗道出福音的真谛是什么。如果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罗马书里面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基督复活的事。细心的人应该留心一下，如果基督的福音里面没有复活的话，你少掉了50%，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罗马书不是一本专门论述福音的书卷。我们如果有机会给大家讲罗马书的话，知道罗马书在讲什么。这个地方才是保罗真正一针见血的告诉格林多教会福音的真谛是什么？两样，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复活了。如果你细心读这两节的话，你会发现这两节里面都用了一句话说：“照圣经所说。”请问圣经上哪个地方说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哪个地方说基督为我们罪复活了？啊，老基督徒们应该知道哪个地方说过。首先我们要明白，保罗所说的圣经不是指的新约圣经，保罗时代没有新约圣经，指的是旧约圣经。所以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应该在旧约里边找，你不要告诉我说四本福音书啊，那时候谈不到四本福音书这个概念。如果你真想知道这个东西呢，回去要读先知书，尤其是以赛亚书，讲的最清楚关于基督为我们的罪如何受死如何复活，讲的最清楚的是以赛亚。所以你就知道保罗这样一个宣教士，他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熟，他都知道基督的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所以第一句话告诉有没有复活呢？他说有复活，不但有，而且是我传给你们的福音的一个部分，少了这个部分福音就不再健全。说重要吗？复活很重要。好，下面再往下看，究竟复活了没有？这很重要，究竟复活了没有？怎样一个证据才证明说复活了？我们今天的法律上一般就要有人证，要有物证，对吧？人证和物证都要有啊。最重要的证据是什么？有人看见，对吧？有人看见，是不是说科学推断重要呢？不是的。比如说我丢了一样东西，你们在那儿做了大量的分析，说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找到了。我突然把那个东西拿出来说，我已经找到了， 哪一个更有证据？我告诉你说，我丢的那个东西找到了，比你们在底下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证明说我这个东西找不到了更有证据，对吧？所以保罗说，耶稣复活了吗？复活了，谁看见了？基法看见了。基法是谁啊？就是大祭司彼得。12个使徒看见了，然后呢，500多个弟兄看见了，其中一大半现在还活着，你不相信吗？问问这些活着的人。还有呢，雅各看见了，还有呢，众使徒看见了。这个众使徒指的是不是12使徒呢？当然不是指的12使徒了，前面是12使徒，指的是后来使徒行传的时候，耶稣再次写信的时候那些人。末了的时候呢，保罗说我看见了，这个证据厉害不厉害？我看见了。所以我告诉你的真相是什么？如果我没看见的，我也用的是第2手资料；如果我看见的，我告诉你的是第1手资料。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基督复活了，这件事是福音的一部分，而且有这么多的人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他复活了。你要知道这些人谁看见这些东西，你要去读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这里面记载了耶稣显现的那些过程，有多少人看到他？有人证。保罗说他看见了，然后保罗回顾一下，因为别人看见都是2手资料嘛，保罗就要讲一讲他看见的基督复活是什么样子。他说我啊，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生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王，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这么一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里边，保罗引用了一个当事人都知道的一个典故，叫什么？未到产期，就是早产儿。保罗把他自己在福音上呢比作一个早产儿。为什么这么比较呢？保罗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在座的都是妈妈，对吧？早产儿子什么一个概念？先天不足，就是孩子先天不足，不到生的时候就生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很不成熟，很不成熟。所以保罗说，在福音上，作为使徒来说，他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使徒。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反对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原来是到处去干什么？抓这些基督徒，去想杀这些基督徒，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不是像我们平时追求说，原来我去过教会10年了，我听福音都没信，整天就跟着大家一块混的那个。他说不是这个，我是天天到教会去闹事那个。结果上帝怎么办呢？他用我现在做他复活的见证人。所以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就出生的孩子，结果长得很健壮。所以你读这个典故的时候，你一下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这不是因为说他先天不足就好，是因为上帝的恩与我同在。这是保罗给出的结论。他说上帝要用我，所以他把这样一个背景的人呢，最后变成一个能为他做福音见证的人。这个重要吗？这个见证很重要。然后他底下又写了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可以说他说不是一个人的见证，是许多人的见证。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注意读下面这几句话，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大家读的时候发现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点点错位？我想要提醒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错位？他把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呢，必然的联系在一起，哪两件事？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请问死人复活的事和基督有什么关系？这原本给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保罗在那儿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处理，说明个什么东西？基督的福音 真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也就是说，所有人类的死和活都和基督是一回事，其他人不算数。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的，你信佛叫你做好事，但他不能救你的命，可以教你做好事，他不能救你的命。你不能说都做好事都一定是信仰，不见得。这就是说，好多人都可以去死了，只有基督死了复活了是能拯救你生命，有救赎作用，其他任何人的死和生没有救赎作用。所以他把这两件事情完全融合到道哥一会儿事来讲。所以他说，死人没有复活的话，基督就没有复活。然后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给你传的那些东西不要再信了，全是枉然。你们所信的那些东西全是枉然，并且明显我是为神做枉做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保罗跟他们说，我之所以传福音在你们中间这么辛苦，就一个目的，要见证基督真的活了，复活了，为我们复活了。他说，若死人真不复活的，反过来做一次肉身。实际上同一句话他反过来说，说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他又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枉然，结果呢，你们仍在罪中。这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要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别人更可怜。所以保罗反过来跟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因为我们而复活的话，所有的人仍然在罪恶当中没有出路。所以你和外边不信的人相比呢，更加可怜，因为你在相信一个非事实性的东西，相信一种传说，一种理念，比方说一种宗教信仰。但是这个地方保罗说，我告诉你的是基督实实在在的为你复活了，你可以从罪恶中出来。这是保罗的论点。所以他说，这么多人看见你们格林多教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说我们都是这些人见证人，到底死与活是怎么回事。好多人经常问说，为什么我是个罪人，你们基督徒都说我是罪人，凭什么我是罪人？我说，你怎么回答？你不好回答是不是？对，人人都是罪人，为什么呢？凭什么呀？我还没个来得及干坏事，你怎么就说我是罪人呢？对吧？你看保罗说，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圣经说，所有的人类都出生在伊甸园的外面，对吧？伊甸园里面是没有生育的，上帝不允许他生育，不是说亚当和夏娃不能生。那么生在没有上帝同在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罪恶。你有罪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犯罪，是因为你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神的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就相当于今天的人，一个监狱里面出生的孩子生下来的就是囚徒，就这意思。他在那里边，他的身份就定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类都生在伊甸园的外面，所以我们都有罪。有人说我不相信，我说你只要不死你就可以不行，如果你死的话你必须相信，因为你为什么要死。今天的医学不能告诉你人为什么要死亡，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只有圣经告诉你人非死不可，因为人犯了罪，上帝为人的罪定了一个死亡的判决，所以所有的人都必须死。这个理念从创世纪里面来，保罗在这儿引用了这个理念，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子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亚当里众人死了，照样基督里照样众人也都活了。保罗在这儿引用这个理念，就是创世纪的理念。我们今天的人都得死，因为亚当犯了罪，上帝惩罚了人类，所以人都得死。 我们出生那一刻就高高兴兴的把我们那个倒计时的钟摁下去，我们就开始倒计时，一直倒计时到最后一天。每个人的那个时间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倒计时，没有一个人正计时，对吧？这一点大家是认可的，这是上帝规定。你不信，你也得走这个轨迹；你信，你也得走这个轨迹。这叫上帝，这叫创造宇宙的主宰。你说我信佛了，那钟就走了；不信佛就不走了。佛没这个能力，佛只管中国人，不管美国人，不管加拿大人，对吧？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呢，在信仰里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理念。真正主宰天地的主，和我们一般信仰里面谈的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这儿引申说，基督第一个复活了，作为初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这一片庄稼里面你看到的第一穗熟了的那东西，告诉我们什么？那一片将来都要熟。我们这里面，我陕北人啊，陕北人我们小时候吃红枣，吃那大枣树，当一棵树上你看到那个枣开始半红的时候呢，有那么几颗开始亮红了，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过不了几天，整个树上所有的枣都会红起来，这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就这个意思。他说基督复活了，作为我们所有人类初熟的果子，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在他里面的都要和他一样复活的，就告诉我们这个意思。所以初熟的果子很简单啊，以色列人种葡萄，我不知道，我不种葡萄，所以我不知道，我吃过大枣，我知道大枣是这个东西，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就知道保罗跟大家讲这个生死的观念，这是我们信仰里边的最核心最核心的问题。下面保罗告诉他们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呢，以前的其他书卷里边讲的并不多。保罗告诉他们说，复活的时候啊，有一个次序。你们以前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概念？复活的时候有一个次序，他说个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是基督，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复活的是基督，以后呢，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这个要联系到一点启示录。启示录的时候知道基督来的时候呢，有一批人会复活，和他一同要千禧年要管理世界一千年，对吧？然后说再后来呢，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坏了，把锅交于父神。什么意思呢？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当基督千年结束以后，对整个世界的那个宣判，大审判的日子。说到那时候呢，基督必作王，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静默了毁灭所毁灭的仇敌，也就是死亡。也就是说那时候基督才把掌死权的魔鬼彻底的放在那个地狱里面。这个和启示录里面有一点关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那么显然叫万物伏他的不在之下，意思就是说上帝并不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权里边，你子内上帝是在我们子外创造宇宙的主宰，你不能把上帝放在我们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上帝是那个主宰，我们是和基督一起复活。万物既负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负那叫万物负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讲的这些过程都是和启示录里面最后说，最后审判的时候基督要做王，我们所有和在基督里面的人都要复活和基督一同做王。这些概念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有，约翰的启示录里面呢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所以说有一个次序，底下有一节圣经很难懂，而且引起了各大教派之间的争议，甚至产生了邪教。什么呢？他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为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可冒险呢？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因为这样一句话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从一世纪到今天，人们对他的解读是五花八门，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细法的研读这一句话的话， 结合一点点原来的文字希腊文读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里面保罗表达的意思呢有一点点怪怪的。他说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请问这个地方是谁受洗的？死人受洗了还是活着那个人受洗了？你首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搞混呢直接歇掉了，对吧？因为今天有一些教会里面就因为这一章圣经呢的确为死人受洗，说为死人受洗呢将来死人就可以复活了，就算他信了。那么保罗在这讲的到底是谁受洗的？是死人呢还是活人？如果你们中间有英文圣经的话，读出来你就会英文圣经可能翻译的稍微好一点。其实原来那个文字想要表达的意思说，那些因为已经死去的人而受洗的，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呢？是谁受洗了呢？是因为看到有些人死了的那些活着的人从死了的过程中领悟到一些道理，说不行我就洗了，我再不洗我还一样死了，这些人受洗了，这应该是原文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翻译不好，或者说你理解它稍微有点偏差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这儿稍微给大家澄清一点，保罗原来那个小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人们看到已经有些人死去了，从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学到说，我应该赶快悔改受洗，要不然我的结局和他一样。说因此而受洗的人呢，将来怎么样呢？意思就是如果不复活的话，他何必在乎那些死人而受洗呢？死就死了吧，反正不复活了我一把他呢，这是保罗要表达的意思，对吧？然后说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而受洗呢？又因何时刻冒险呢？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那些因为死人而受洗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受完洗浴的经历那么多的风险和苦难呢？现在大概能够读明白吗？什么叫为？是因为还是为了他们？实际上在用词上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你们可以读一下你们的英文版本，英文版本里面翻译比中文稍微要明确一点，可能不同的版本这方面如果你有那个开机位的话，读一下那个 Ken James 那个 version， 那个 version 比较有趣，翻译的比较有权威一点，也比较忠实于原文一点。其他版本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演绎性，但你会发现呢英文里面误会相对少一点，我们中文翻译成这样的相对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稍微做一点点，不是说这些死人受洗，是说那些因为人死看到死人过程而受得洗的那些活着的人，所以实际上受洗的是活着的人，不是那些死的人。好，下来就说为什么复活这么重要呢？不复活又咋的呢？是吧？所以他说弟兄们，我在基督主耶稣基督里面指着你们所夸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的人在以弗所同以野兽搏斗，于是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整个这一段的里面在讲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仆人，如果说没有基督复活的话，我根本没有必要去传福音，绕这么一大圈，到地中海绕这么一大圈，经历那么多的生死忧患。他举了个例子说，我天天冒死，我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有人把我和野兽放在一起，我和野兽搏斗。如果说我相信的主没有复活的话，我天天坐在家里边吃吃喝喝就得了，我为什么要跑这一圈呢？我跑这一圈的目的就是要一个证明基督复活了，因为我看到了，因为我看见了， 那个东西好的无比，那个东西是最重要的，那是我唯一活下去的盼望。如果我没看见的话，吃吃喝喝罢了，大家可以接接 party 对吧，没关系了。但是我看见了，那个东西太好了，你不能丢掉它，所以呢我才会饱经苦难，天天冒死去穿这个肥肉。下面他说，你们千万不可能教错人，这个地方滥交败是败坏善行，滥交这个地方指的是交错朋友，不是指的说你像我们天使理解说的这个关系不正常，不是指这个意思。他在这个问题不是在讨论那个问题，他是说如果你们交错朋友的话，你们会得到错误的信息，你们将在生命中失去盼望。如果你交对朋友，你会从基督的信仰上得到你的盼望。然后保罗说，你除了看看我们这些传道人以外，再看看这个自然界。他为什么让他看自然界呢？因为有人问他说，复活的时候拿什么身体来复活？保罗说，这个问题你还用问吗？看看自然界就知道了。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他说，无知的人呢。保罗对这个问题提这个问题的人就说，你傻了，你其实提这个问题，睁开眼睛看看自然界，看什么？他说，神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他用了一个当时的人都知道的种植农作物的一个比喻，怎么说呢？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象，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者别样的谷类，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给各个籽粒各自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是一样，鱼是一样，天上有天上的形体，地上有地上的形体，天上的形体是荣光是不一样的，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个样子，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荣光是不一样的。讲了这么一大串，很类似于耶稣在教导的时候说，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结不出籽粒来，那个教导意思是什么？你们都是种庄稼，你们种过庄稼吗？你种过什么？你们吃过都没种过庄稼，种下去那个叫籽粒，叫种子，对吧？长出来那个东西和原来那个长得一样吗？不一样了。哪地方不一样了？量多了，水多嘛，对吧？而且它那个量，它不是一粒粒，它是一口一口的放在你见过谷子豆子吗？哪一根出来长一颗豆子吗？那它长一块儿，对吧？你就看它的量不一样，它形式不一样。尤其是今天种这些杂种的玉这种种子，那个种子看起来非常难看，但种出来那个籽粒的非常饱满，对吧？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自然现象，你就知道什么东西，说将来出来的那个形象呢，和你现在种下去的那个形象呢不一样。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思想，说你观察一下自然界，你就看到了吗？你见过鸟吗？鸟是鸟的样子。你见过人吗？人是人的样子。你见过兽吗？兽是兽的样子，各不相同。所以说不要认为说你们将来复活的时候一定是个什么样子，别去这么想，可能都不一样。他告诉这些人呢，说将来出现的那个形体呢，可能和你现在这个身体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割好了。这个信息好不好？好了，割好了你还不高兴吗？对吧？说割好了。所以他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你们各自有各自将来复活的身体。你不要想着说你将来复活的身体跟我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一样，你看我们俩孤德无量啊，大家都一样。保罗说，不一样，你复活的身体可能是我的身体不一样，但都比你现在的更好。这是保罗给的信息，简单吗？他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很简单，他说你除了看这个自然界以外呢，再往远看一点，看一看未来。他说这样东西呢和你现在这样东西比较的话有很大的差别。他说死人复活和刚才那个比喻是一模一样的，怎么个样法呢？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那么复活的呢是不朽坏的。你种下去是一粒麦子，长出来是不是那粒死麦子？那个死麦子能吃吗？不能吃，长出来的是一个穗子上的麦子，是一大穗的麦子，那个是可以持久下去。你种下去那一颗呢坏掉了。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你种的时候呢，都不太好看，就像我们现在的身体一样，对吧？有好多的问题。虽然我们今天都很漂亮，但是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对吧？这个器官不太好使，那个器官不太灵光，都有好多的问题。他说将来复活的时候，那个身体呢，不要担心这些问题，没这些问题，挺好使。然后说，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刚才那个举的例子也差不多，对吧？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肉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们今天这个肉体呢，有血肉之躯，会痛，会死，会衰老。但将来出来那个是灵性的身体，不再计算你的年龄。我们的年龄是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如果你读好好的读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年龄是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开始计算的。伊甸园里边的上帝从来没有说亚当几岁了，夏娃几岁，对吧？因为那里边他就是一个人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作为一个实体的人出现，他并没有告诉他的年龄是多少。但是一出伊甸园呢，开始数算人的岁数。什么叫数算人的岁数？倒计时开始，你还有几岁可以活就开始，就这个意思。我们有机会以后给大家重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好好研读这些东西，很有意思的信息，对我们明白心源很重要。所以他说，若有血气的身体，就必有灵性的身体。他给出的信息是什么？你们将来会复活，复活那个身体呢，不朽、荣耀、强壮、灵性，比现在就更好。要不要？当然要了，对吧？这么好，为啥不要？这就是你的盼望。所以保罗跟他说：“看看这历史，看看眼前的这些事物现象。”他说：“你还要看看历史，这件事情历史上发生过吗？”他说：“经上是这样记着。”当保罗说“经上是这样记着”，就是旧约圣经，要看历史了。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两句话是指着谁说的呢？一个亚当，一个基督，对吧？指着这两个人说的。亚当呢，上帝都泥做的，对吧？然后吹了一口气，让他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注意这里面这个概念是一个人，但是有灵。那么基督呢？末后的那个亚当是成了叫人活的灵，他不再是一个人的体格，而是一个灵。你看到这俩本质上的区别吗？所以他的用词非常巧妙，我们中文里边翻译的也很巧妙。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意思是什么？亚当先来，基督后来。因为属血气的那个就是亚当，这个过程要先走，旧约部分走完了，然后才会有基督再来的新约部分。说头一个是属地的，出于地，属于土；第二个呢是出于天。那么我们都知道基督是什么？约翰福音怎么说呢？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这个意思，从天上而来。那么亚当怎么来呢？上帝从土里面把他造出来。说那属土的怎样，属地的也要怎样，属天的怎样，那属天的也要怎样。意思说你看看这一段历史，如果你属亚当的话，你和亚当一样，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如果你是属基督的话，你讲和基督一样，你的肉体会死，你会复活。他的信息非常简单了，是吧？记住一个比喻，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象，将来就必有属天的形象。我们就和亚当走的前半部分和基督的后半部分，这都是我们人生的轨迹。我们既有属土的身体，现在这个这样状况，也会有将来复活的身体，像复活的基督一样。信息非常简单。所以他说你们在问的问题该怎么办呢？他说你们的焦点呢，不要老放在说有没有复活上面，不要放在你复活的时候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别担心这两样事情。你们在世界上呢，要担心一样事情，什么事情呢？下面他说：“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度，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呢不会持久的。那么焦点放在哪呢？说我如今把一件奥妙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告诉我们本质了没有？基督徒今天在世界上不要太特别注意这个，这个是留不到永远的。要注意什么？改变。注意这个，注意要改变。这个改变呢，底下做了一个形容，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飞响，末次飞响的时候，说因为号筒要响了，死人就复活了。一瞬间，死人复活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代谢了，更好的身体就出来了。所以你不要去担心说你现在要吃什么喝什么，一定要把它保养得多好，死了以后要凶啊要争啊之类的，没关系。他说将来号筒吹响的那个刹那之间，上帝就赋予你一个新的身体。所以你在今生呢，焦点是要改变你的生命，这个是重要的。把那个朽坏的改成不朽坏的，把那个属有的改成荣耀的，把那个都改的换过来，不要在意那个前面那个。这必朽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就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必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意思是什么？就是启示录里面最后讲的一个，当基督再来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个最后一次号声一吹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都将在刹那之间得到一个新的身体，重新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你将来的盼望。你要追求那个改变，追求你现在的改变，追求未来的那个复活身体的盼望。这是他给的鼓励。最后呢，他讲了一件事，其实和他前面讲的没关系，但是很好理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教会很富有，又有恩赐，整天在教会里面斗来斗去的，看看恩赐谁大谁小，看看谁做的事好吗，谁讲的话好吗，谁才能搞不搞。你如何要让他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怎么去引导他？当美国国内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美国为了转移视线，他会做什么？他会在国外扔一颗炸弹，让全世界的人，让美国人都去关心，说你看看那个地方有人炸弹，别再关心国内的经济问题。保罗就用了这一招，他说格雷多教会啊，与其你们在里面吵来吵去的，怎么样去争得你们的这个各自的荣誉和地位的话，做一件好事，奉献。保罗说你们做一件事情，奉献，把你们的思想焦点从自我中心改变为关心别人，这叫奉献。所以保罗在这说，论到奉圣徒捐钱这件事情啊，我从前就吩咐你们了，现在跟你们说怎么做呢？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预备好了，把这部分奉献在主日的第一日奉献给，奉献给谁呀？这些钱都是奉献给耶路撒冷的圣徒，是捐助他们的。其实这是一张很好的招数，对不对？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整天都以自我为中心吵的时候呢，让他们做一件事，知道如何关心别人的时候呢，就会把一些事情分散。这就是保罗的思想，很好理解。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突然怎么会讲这么个事啊？其实很好理解，他让格林多教会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如何关照别人，不要整天集中在如何把自身的问题里面闹来弄去，搞得矛盾一大堆。这是保罗最后给他们出的一个绝招，这一招其实挺好使，格林多教会最后发展的很好，这一招挺好使。好，格林多前书的最后两章的内容很简单，就讲一个复活。有没有复活？他说有，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基督徒将来也要复活，和基督一同复活。 这也是我们信仰的盼望。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信望爱。没有信心的人不会去上吊自杀，没有爱的人也不会上吊自杀。上吊自杀的人都是因为什么？没有盼望，活不下去。所以盼望是最重要的东西。基督徒如果没有将来复活的盼望的话，你一定走不下去。无论你多大的爱情，有多大的信心，你都走不下去。你走下去的盼望是基督将来和你一起，你有复活的身体，你有荣耀的身体，你要改变，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因为得胜的生命是我们未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得到的，我们将来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十六章的最后呢，有一点点问安，彼此的鼓励，我们在这儿 不去给大家讲那一部分，大家一读就明白。但是有一句话要给大家拿出来，作为对格林多前书的大总结。这句话不是谁说的，保罗自己总结的。像格林多教会这样一个富有、恩赐增多、牧师很好、会众恩赐很各有五花八门的这样一种教会呢，保罗说：“你们务要警醒。”这句话是当头一棒。你们什么都好，但是你们要警醒。警醒什么呢？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篇章，因为格林多教会缺乏这个东西。所以保罗说，你们务要警醒，凭着爱心去做事，你们将会在基督里面成长，否则的话你们只能在窝里斗来斗去。所以保罗给的教导非常非常的简单，这就是格林多前书。希望这一整个这一季的主日学呢，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最后呢，教会要求我们签上你们的意见表，把对这门课程的好处、不好的地方和您想知道的、您想听到的都写上面。我们将来备课的时候呢，会参考您的意见，把这门课程上更好一点。